有两个东西你必须要小心让它一致，一个叫做 content， 一个叫做 intent。 当我现在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所讲出来的每一个字，这个就是我的 content， 我的内容。可是我要跟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的里面有一些想法，借着这些话让你知道，那些想法叫 intent。 那沟通会出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是当我的 content 跟我的 intent 不一致的时候，这个沟通就出问题。这个问题是在沟通者，知道吗？我想要跟你讲这个，可是我讲出来的话却是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就产生这个误差。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听的人的问题 interpret。当我有这样的一个企图，我用这些字讲出来，可是听的人呢，他却听到的不是我的 intent， 他听到的是我的 content， 他要把我的 content 要把它翻译成我的 intent 的时候，这是他自己里面的工作，他的解读啦，他的解读。所以这个表达出来的字如果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把你的意愿表达清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被对方解读错误，或是多种解读。那这种沟通如果在政治是很高明的，这个叫做李登辉的表达方式，你知道吗？在李登辉还当总统的时候，他每一讲一句话，大陆就有一个解读，台湾有第二个解读，然后这个马上就有政府发言人马上在解释说，其实啊，李登辉讲那句话是这个意思啦。然后民进党说不是不是，他讲的是那个意思。那这个江泽民说不是不是，他讲的是这个意思。那有时候啊，在政治上需要这样，知道吗？我仔细看这个陈水扁当总统以后哈，哎，他这个他也学到李登辉这一招。他这个就职演讲讲了一大堆话，后来听半天呢，我抓不到他讲什么。啊，这没有办法，因为他在这个强权哦，这个我压力下，他会演讲不可。可是他们已经讲了，说我要看你，听你，看你哈，看你怎么说。他就只好讲的让啃了一大堆，啊，可是他的 intent 是什么？这个大陆只好说，他明读就改成暗读哈。因为讲都不讲了，不讲你就不知道怎么办。那可是他还是怀疑他的动机。那这个就是在政治上有时候沟通必须要有这个叫做智慧，可是在家庭这个就累了。啊，你把这一套拿到家里面来哈，我家里的一天到晚就很累，一直在想爸爸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希望的是在家庭里面的关系呢，这个沟通能够比较直接，能够不要让对方有模拟两可，可以猜很多的哈。可是呢，虽然我们尽量的把 content 跟 intent 讲的一致呢，听的人呢有时候还是会会听错。我们这个叫做不同的 punctuation 哈。这个 punctuation 叫什么呢？ punctuation 就是重音呐、啊。我是台湾长大的，所以到美国讲英文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每一个音节都对，可是重音都念不对。所以我刚开始在讲这个演讲的时候，有一个教会的弟兄私底下跑来跟我讲，那个很爱我的人说牧师，那个原生家庭是 family of origin， 不是 family of origin。我开始讲得很好 ，family of origin， 他说不是，那个 original 才叫 origin， 那 origin 是 origin， 不是 origin。在这重音呢、啊，重音摆不对。那这个重音是很重要，就是说我再讲一句话 ，OK， 讲一句话，我有一个我想要表达的重点，我这个整一句话里面我有一个重点。可是我太太听的时候，她听到的是另外一句是重点，懂吗？那我讲的是这样讲啊，但是大家的那个重点的地方不一样，标点符号画的不一样。你听过那个开玩笑吗？就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有没有？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那一样的一句话，由于你给他的 punctuation 不同呢，居然可以练成相反的意思。这个我们要了解哦。所以有时候当你讲了半天呢，你太太说你不是讲这样的时候，要注意听，到底会不会是因为他把那个 punctuation 弄错了？由于过去你们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每一个人会有倾向去听你要听的那一部分，去强调你要强调，这是讲话的人不能控制的，你根本没有办法。那这个要 防止这个沟通出问题，最重要就是我们常常鼓励大家用 feedback 啊，回馈。所以当我讲的这些话，等一下有机会让你们啊举手问的时候，当你们回来问，哎，蔡牧师，刚才你讲那个是这个意思吗？我就有机会知道说，哦，我刚才讲这个，你把我听成那个。所以当我们讲沟通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主要要表达，总要给对方有机会可以讲一讲他听完以后他里面的想法。当这个想法一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有机会逮到说，哦，你把我误会了，知道吗？我是讲这个，可是你把它听成是那个。那这里有再稍微讲一点点沟通有关的其他一些小小的一些细节哈，就是这个尾巴的问题呢 ，disconfirm， 不 disconfirm 啊，这个等一下我再讲 disconfirm 哈，还有 disqualifier， 这个就是尾巴啊，这是我们华人哈，或是台湾人比较容易有的，就是礼貌。特别可能是女性常常会有的，当你讲了一句话以后讲完了，你又觉得说这样讲有一点比较不客气，所以为了代表比较有客气呢，后面又加了一个小尾巴啊，这个小尾巴其实是要代表我比较有客气一点而已，可是对方就偏偏就不听你主要的内容，就只听那个小尾巴啊，这个就产生很大的误会了哈。啊，当你跟你的先生讲说，哎，那个垃圾明天要收了哈，垃圾桶啊，请你拿到外面去。可是先生在那边很关心这个足球赛谁赢的时候呢，你就怕以为你是唠叨，你就说，如果你现在很忙哦，不拿出去也没有关系啦哈。啊，这个我们叫小尾巴，知道吗哈？就是你为了表示体贴啦，看见他那么专心在看电视啊哈，所以你就讲了一句话，这个是体贴的表示。可是很不幸呢，先生就听到后面这一句话而已。所以等到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垃圾还没拿出去，哦，你就火大了。刚才我就跟你讲了，然后你怎么？你刚才不是说如果我很忙的时候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叫做 disqualifier。有时候我们沟通为了就是为了要表示一些客气一点，就反而造成这个他听到后面那个啊，这个 disconfirm 呢是比 disqualifier 更糟糕了。 disconfirm 是这样子，比如说我讲的这句话你听对了没有错，我是讲这个意思，可是当你反过来问我说你刚才是讲这个意思吗，我又发现说不对了，讲这句话太没有礼貌或者有问题，我说没有，刚才我在讲不是那个意思啦。你知道这个就让对方就更混乱了。你开始讲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意思，而且对方也没有听错，他听对了。当他回过头来回馈你，来跟你说，刚才我听见你这样讲，你是在生气或什么？你又马上说没有，你马上否认你刚才讲的。这个对对方来讲哦，他不知道怎么办呢、啊？但刚才明明听你这样讲，现在你又说不是了，到底怎么办呢？抓不到。如果这是大人还没关系，如果这是小孩啊。你知道小孩吗？如果父母跟小孩沟通常常这样子三番两次翻来覆去的时候，这个小孩会以为他的头脑有问题啊，因为这个小孩觉得父母绝对不会错嘛、啊、可是我刚才明明听到这样啊，所以他对他自己听话这个能力的自信心产生很大的怀疑，将来他的人格很大的困扰，他不知道他到底怎么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他到底要不要，他对他的耳朵啊开始有很大的怀疑。所以这个沟通我们要很注意哈。再来我再讲这个家庭的体系 system 里面的几点给大家参考哈。家庭的体系里面呢讲一个叫 homeostasis 恒定，这个恒定呢本来的观念呢是从生物学来的，就是说这个上帝造的这个生物啊，这个 living thing 活的东西啊，它要活下去呢，它能够生存的这个空间很小，这个 window 我们叫做 window 很小。比如说如果你去医院抽血的话，你的血液里面的 potassium 钾离子的浓度要在 3.5 到5的 mini equivalent per liter， 那个 range 我们叫 range， 这个很小，知道吗？比五高，你的心脏停止了； 比 3.5 低，你也死掉，也活不了。我们的体温在37度加减一度或两度还可以，在上叫发烧，在下面就冷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身体的温度也必须要保持在一个相当窄的一个 range， 我们叫 normal range， 一个正常。你可以类推，我们的心理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圈圈，在那里面才可以正常的功能。可是怎么样维持在那个正常的这个小小的范围里面呢？那这个用的方法叫做 cybernetic。 这个 cybernetic， 中文我不会翻的哈。这个 cybernetic 的观念是从电子学来的哈。这个电子啊，他们发展到一个程度，发现这个两个系统之间可以互相控制。当这个互相控制的这个弄好以后，那么这一个环境就可以维持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这个恒定就会产生。最容易解释的就是我们教堂这里有这个冷气机啦。这个冷气机呢，一定有一个 sensor， 知道吗？有一个控制的器，那还有一个这个冷气这个马达，这个压力马达在打冷气出来的。那这两个东西呢，你很难讲是哪一个控制哪一个，因为当这个sensor发现我们室内的体温，室内的温度高过几度的时候，它就送一个记号到这个马达，它就开始运转，对不对？这个冷气的 pump 就开始打，那就把冷风送到这里来。那所以呢，是这一个sensor在控制这个机器。可是这个机器打到一定冷的时候，这个sensor它会 off， 知道吗？它就会停了，不然就会一直冷下去，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打过来的冷气是叫这个sensor停掉的。那这个 sensor 又是控制这个冷气机也会影响这个 sensor， 所以到最后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家庭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并不是原来物理学想象的叫做线性关系，我们叫做 linear causation。 所谓 linear causation 就是说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有原因的啦。那么 A就产生 B，B 就产生 C，C 就产生 D， 所以追根究底就是 A 要负责，因为是 A 开始的，是它是开始的原因。那甚至以前我们在神学辩论说，什么叫上帝？上帝就是第一原因。你听过这个辩论吗？就是宇宙都有原因，什么事情都有原因，那一直推嘛，推到第一个，它动再往前推，那个叫上帝啊。所以他倒霉，他要承受所有的宇宙的事情的责任，因为他是第一因嘛。那这个观念，这个我们叫做线性因果关系 （linear causation）。有很多家庭呢，把这个物理学的关系呢带到家庭里面来，所以家里一旦出了问题，就要开始找了，是谁造成这个问题？哦，是哥哥，哥哥说不是，是弟弟，弟弟说不是，是哥哥。那一直要找说，到底是谁开始要负责？那个人要负责任，对不对？你有这个观念，可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真正的家庭里面的互动呢，不是 linear causation， 是 cybernetic。所谓鸡蛋跟母鸡，你知道吗？你说是先有鸡蛋还是先有母鸡？他们是互相成为因果的。那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有时候父母在处理孩子的问题，你要了解是这样的关系，你很难抓说哪一个是最开始的原因，这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当我们在第二堂会提到说什么伤害啦，我说父母怎么影响小孩，其实啊，其中有一半的责任小孩子要承担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父母跟小孩子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并不是很单纯的就是父母都是原因，小孩子都是这个受害者，都是 victim 哈、哦。父母是 villain， 父母都是坏蛋，小孩子都是受害者。其实我们在成长过程，我们慢慢发现，小孩子影响父母，父母影响小孩，我们是在这样的互动关系里面来一直不断产生新的伤害。我想我们暂停在这里，休息一下以后，我们再讲到这个伤害怎么来的。谢谢大家。